大家好，我是 Jukebox 的主揪 Zuki 泡泡。延续我们上一集邀请到的座上宾一样是 Charlene， 再次来到 Jukebox 一下，欢迎 Charlene。
Hello， 我又来了大家。
在上一集呢， Charlene 呢是我在英国伦敦，我们一起在那边念硕士的时间，是我们同时间在伦敦，那我们两个是念不同的学校。但因为上一集呢，原本我们是想好好聊我们的回忆录没错，但是后来有点走偏了，就变成英伦爱情片的概念。
我们今天回到主题，
今天跟朋友们呢好好的分享一下当年呢我们在英国伦敦的时候食衣住行。必须说欧洲啊，他们在硬体上面的发展，这些就是硬体的建设上面，我觉得相较于像亚洲一些开发中的国家，会速度上面是比较慢一些，比较缓一些，所以它不至于隔几年然后就会突然有一个大的一栋楼突然冒出来啊，或是突然地铁整个多了好几条线，是速度上面是不至于到这么快速。不过在软体上面的发展，包含了人文啊，还有像艺术啊，表演艺术类的整个变化是非常的大，还有包含像时尚类啊这些等等，我觉得欧洲这一块这种软实力是超越亚洲大多的国家。那不知道小令觉得呢？
嗯，我也觉得，我觉得上，我记得上一集我马上有提到，就是西方跟东方发展的重心不同。我想因为也是西方国家相对发展的更成熟了，那以及有意识就是保护古迹啊，然后不会做太多的人为的破坏或是发展。
然后还有一个蛮重要，就是泡泡真的非常害怕地震，我是一个超怕地震的人，所以像台湾我们就是有一些不可避开的天灾嘛，那包含地震啊还有台风这一些不可避免，每年一定会遇到它。但像欧洲来说的话，譬如说像英国，天灾可能比较偏向就是冬天会有那种下冰雹，或是
下雪，
对，雪比较严重，然后
倒也没有，可能夏天就热浪吧，
对，所以我觉得说在建筑上面啊，他们的这种就是刚刚小令提到说古迹这种古色古香的这些建筑，它的保存的完善度，还有包含他们整个就是历史的一整个脉络啊，是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想要从食衣住行娱乐里面呢去切入，来看看英伦的时候我们小小的回忆，那再结合现在，就是包含现在，因为我们当然这几年也都还是有去到伦敦，首先呢想要先从女生嘛，爱美，我们的衣着呀，从衣开始来说，在伦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你的爱牌，不见得一定要英国品牌啦。
我觉得就像你刚提到那个英国的时尚产业是非常的蓬勃发展，那有像我们就很常会去 High Street， 可能 Oxford Circus 或是不同的百货公司嘛。那我自己喜欢的品牌我也想了一下，像是有 Osent， 现在台湾有这个牌子
Osent
就比较偏向黑白灰色系为主，然后简洁，然后可能带一点街头哦，倒没有到很重的朋克，可能街头吧，
是，
对，那他的皮衣非常有名
哦，
对，可能一般常见的还有 Topshop， 我会喜欢就是他里面的不同的牌子很多元，
加一加一，我也很爱 Topshop， 之前我跟小令提过说，哎，好希望 Topshop 可以台湾开个分店，他类似像是 H&M 快时尚的一个品牌的代表，那他就是英国本土他们自己的采购去做这些选品，然后他们也有，他们我记得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设计师，
他们自己的设计，
对，
那我觉得品质上来说，我觉得可能再比 H&M 更
有高一阶，
更好一点，
对，是，
对对对，
然后它的整个cutting 上面还有它的花色又跟 Zara 不大一样，比较稍微年轻化一点，然后它的色彩是走比较缤纷的，欧洲蛮多衣服店啊，就欧洲人他们比较喜欢都是这种大地色系是主色还是是主要的，但是像 Topshop 它不管是每一季啊，它会推出蛮多是还蛮缤纷或是那种亮色系这种衣服，
对对 对， 對，
我有印象像之前那时候在伦敦买的 Topshop 衣服啊，我说现在就其实还有留着，那如果说拿出来穿，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台湾找得到这样子色调的衣服，
对，可能像相对大胆或是活泼一点，
是，
像 COS 咯 COS
也把它讲掉了。没错， COS 呢， COS 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才刚在台北101开了台湾的第一家分店。 COS 这个 COS 呢，它是 H&M 的上一阶的品牌，他们是同一个集团、跟 H&M 做一个织料啊，还有他们在设计剪裁上面的一个区分、我认识这个品牌就是那时候在伦敦的时候，因为很多韩国的好朋友嘛、那其中几个韩国的 Oni 这些姐姐们呢，他们就很喜欢逛 COS、那时候我以为，我还误以为说是不是韩国的牌子，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说不是，它其实是 H&M 他们集团的。然后可是我那时候看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喜欢，因为我的那没那么喜欢是因为它好素哦。
对，它偏素，而且我觉得版型要试穿会比较准，
是
因为它还是以欧洲人的身形去做设计的。我觉得我喜欢它也是因为它相对的简洁，然后但是又 有一些设计。
我自己是没有下手买过，但是就单纯看，因为我没下手买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风格不符合我自己的穿衣的这种痛调。可是就是陪就是这些欧尼们去逛啊，很常会去 COS 里面看的时候，的确会发现它的那种剪裁它是很修身、COS 的衣服都不贴，
对，
它还蛮宽可是挺、
对，
就那个料是很挺的，
对对对对，
然后洗不会说洗个几次就跑板啦、
就它的质感是好的，
是、那包含还有像 Forever 21
哦， Forever 21也是，
对，台湾的是已经收掉了，哭哭
也可惜，但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跟 H&M 差不多，
是、很像、对，小姐还记得吗、我们某一年去逛香港、我记得我们就是逛 H&M 啊，然后再逛逛 Forever 21、
然后 Zara 啦，因为这些那个时候台湾都没有这些品牌，
对，那后来陆陆续续其实都有了，
对，
对，
对， 对，
但是又陆陆续续慢慢
又
怎么又
撤
了。我还蛮有印象叫 Next
哦、Nest， 对，
这一间它定位有点难说，有点像台湾的 Net 嘛，好像又
有一点像，我记得它好像有卖童装，然后跟一些家庭的就是home 的东西，
对、对，也算是在英国他们当地，在伦敦的伦敦人他们都会去逛的这些比较是快时尚啊这一类的店。那当然一些大牌子那种大品牌就是大家所都是平常耳熟能详的、上次有提到说伦敦我们以地铁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同心圆，从一区二区一直扩展出去，那像 Charlene 那个时候在伦敦住的地方也好，还有学校是算是在 Zone 1， 对不
对？
对，那像泡泡的学校我就是在 Zone 2、其实 Zone 1 Zone 2这个距离就是真的不远，还蛮近、它真的就像我们台北的捷运的规划其实很像，台北我们先有的支线是蓝线跟红线嘛， 对，那现在才在开始构成这个三环三线的这个、以地铁上面来说去看说那个逛街的点啊，其实就是刚刚小令提到就是我们市区就是 Zone 1里面，在这环状线围绕着里面呢，就特别有几个站是百货很集中的，
大家不能出国的，
对，然后也是以观光客来说，如果说飞去伦敦纯粹这种观光行程，通常还是会安排你总是要看一下这些百年历史的百货啊，或者是他们这些有集结就是全球各大品牌，能够一次囊括这么多品牌进驻在这些百货里面。
我觉得如果今天推荐给观光客刚到伦敦的话，然后想要、逛逛伦敦啦、然后这些各大品牌啊，然后百货，我建议可以从 Oxford Circus 然后一直走到 Bond Street，
没错，
对，
就是这两个其实是在隔壁站而已，就是走路就可以到，然后那个概念有点像是你从忠孝复兴走到忠孝敦化站，
对，
一路呢它会有非常多的精品的百货、平价的店，还有刚刚提到的所有这些衣服服饰的品牌，其实一直直直走，一直逛下去就走得到，
对，然后路上也非常热闹跟人非常多，
是，
那我们刚提到的 Topshop 它在 Oxford Circus 就有一家很大家的一个门市、对吧，
懂的，他们楼高不是很高，欧洲的建筑就可能大概三四层、不过就这样逛起来其实是很过瘾的，
对，那其实可以在如果往南一点走，往、Piccadilly Circus
最中心的这个站，
对对对，那一条叫 Regent Street， 那路上也会经过 COS 啦，然后还有一个百货叫 Liberty，我觉得 Liberty 也很有特色，
Liberty 是心中最推荐的伦敦百货之一、以逛就是彩妆保养也好，或者是说你这种服饰品牌，那甚至是如果有台湾的亲朋好友希望说你能够帮忙带一些名牌包、假如有想要带一些名牌包的话，那你在 Liberty 里面买的话是划算的，
对，因为 Liberty 我觉得它更多了一些艺术，然后以及它的建筑也非常特别，我记得它是一个 都铎皇朝那个时代，它外面是一个木造的建筑，然后很多花这样、
哦、是，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规划我觉得也蛮有特色，都是木造结构，
对，它有点像是外面是古色古香，那、嗯、你走到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时尚的一个世界、嗯、因为 Liberty 非常的大，那里面所有的包含楼管啊、贵哥贵姐啊、嗯、每个人就是行走的 model 非常的很有型、嗯、那整个在时尚的那种给人的整个感觉啊、服务上面这些呢，我觉得也都是很 OK 的、嗯、其实如果说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Liberty基本上不大逛得完，因为它很大、
嗯、
因为真的太多专柜了。除了 Liberty 之外呢，像、很有名的百货像 Harrods， 是觉得应该是台湾我们去旅游去伦敦会排的景点之一、
嗯、也是必去之一，
对、嗯、就是它百货好逛之外，还有它外观很美，
对对对，
然后晚上因为它外面有那个大灯，对、
嗯、
然后圣诞节 Christmas 的时候美到爆，
对，很浪漫，
是、嗯、然后加上它的那个代表小熊，
对对对、
no、
周边商品，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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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只小熊说 Harrods 是真的也还蛮好逛的、嗯、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进过这个百货叫 Marks and Spencer，
台湾有一阵子有，
印象是非常的短命，
大概一年多吧，
对，好像可能就是没办法融入市场啦，
对，
可能还是有差别，
因为那时候他只有进服装而已，然后还有 homeware 那种、嗯、但他没有做生鲜或超市，像英国有嘛，我觉得生鲜超市是让他带来很大利润的这一块、嗯、那但我觉得英国人就是衣服啊设计剪裁跟
东方还是
不一样，还是没有那么适合，
是是、嗯、但我们自己在伦敦的时候偶尔还是会去逛逛这边，
对啊，
对，
生鲜啊、嗯、然后冷冻食品都做得蛮好的，
没错、嗯、就是它的那些三明治啊、嗯、可以直接带走的小东西都做得还蛮不错。那我们来聊聊看说对于伦敦人，真的是本地英国的伦敦人，他们的英着 style，
我觉得可能英国人又高，我觉得好像怎么穿都蛮有型的，但是、
哦、
但是因为容易下雨，所以他们很常穿风衣，然后或是吹一点风的时候就风衣很适合、嗯、
Burberry 嘛、
嗯、
代表风衣
啊,
對啊，还有很多皮衣这些的、
啊、对对对对，因为英国的雨不是那种像亚洲的大雨，可能就
是
毛毛细雨、哦、很快就停了，
细细毛毛，而且它那个潮湿度跟台湾是不一样，台湾会有一种黏黏，
对，
然后会觉得感觉快要长香菇，伦敦的话很多人说雨都雨都，但真的伦敦的潮湿度对于我们常年在就是生长在台湾的孩子来说、
嗯、
真的是还好，真的、嗯、真的相对起来还是干燥，
对，
是，然后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韩国朋友们啊，他们其实是很受不了那个潮湿度、
嗯、
然后那时候我都一直有给他们心理建设说，哎，就是因为我会邀请他们想要有机会来台湾玩嘛、
嗯、
然后我都会告诉他们说，哎，没有，英国这样子相对其实是真的蛮干燥的、
嗯、真的。风衣之外我觉得还有多层次吧，就是、
嗯，
因为有时候冬天外面很冷，然后但是进来室内就有暖气了，
对，很热，
对，所以要一层一层，像洋葱的穿法，一层一层加，然后进室内就一层一层脱，
里面可能穿的还是比较夏季类的衣服是 OK 的、嗯、你只要最外面的那一个衣服是够防风，然后有加个围巾，其实冬天其实是过得去的，
对对，我觉得英国人很做自己，就是他们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
嗯、
就穿的都有自己的特色，
是，
就是再怪都会有更怪的人、
哦、
所以都没关系，
没错，
很开放，
其实就像在台北我们做捷运啊，当然偶尔也会看到一些打扮比较特殊比较特别的，在伦敦的地铁里面我觉得是每天你都一定遇得到，刚刚小令讲你会看到不同风格，可能有人就是非常 rocker 风，
对，奇装异服，
对、
嗯、
然后有人可能会完全是走很萝莉的，
对，
就是像小令讲很做自己，
对，
其实即使他们那样穿那样子做，其实也不会因为那样遭到旁人说投射很奇怪的目光、
嗯、
就是be yourself 的状态，
对，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英国的原因之一、
嗯、
就真的可以很有做自己的样子，然后不会受别人的评价而被打分数或贴标签。
那除了衣服上面呢、啊，我还很赞许的就是英国男生的鞋子，
嗯，
很漂亮，
皮鞋，
对，皮鞋做的很精致、嗯、就是像那个前几年那个电影《金牌特务》嘛，
嗯嗯嗯、
对，就里面他那种就是真的是这种绅士，你这些整个你西装就不用讲了，这整个剪裁就是当然是看裁缝师的定做的手艺嘛、
嗯，
配的那个皮鞋啊都好漂亮哦，
嗯、很精致，
那个雕花啊、
嗯、
那些我都觉得好美哦、
嗯、
然后而且就是因为他们都男生大多上班族会喜欢穿尖头的那一种皮鞋、
嗯、
稍微比较尖头啦，那个就比较长一点的、
嗯、
非常好看，
嗯，我突然又觉得 英国人其实又蛮会看场合穿衣服的，比如像是去听音乐会啊，或是听个音乐剧啦，各种场合就会很得体，
是不会出现夹脚头。
不会。
打扮上面我觉得不是说太多的花俏，可是是一种穿衣的风格，会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那接下来我们聊聊食衣住行里面的行这一方面。行，那行的话呢，其实像在英国开车，但那个驾驶的位置就是跟台湾不一样，
对，
它是在右驾。我还记得去的时候第一个半年嘛，闹出一个笑话，那时候是朋友的好朋友要载我们一起出去一趟，要因为就没办法坐地铁，所以他来接我们，结果我就是下意识的上台湾的所谓副驾嘛，那其实就是要去右边。当下对方因为第一次见面朋友，他当然就是一脸有一种黑人问号嘛，因为会觉得你要干嘛，就是 你去开我驾驶门干嘛，
对，你是
对对。然后还好我有被我们的共同朋友赶快制止，做给你要做什么，那边是驾驶座。开车就是英国的街道啊，他们的路线的划分有点像台北市，有一些你必须要先知道说你要切出去外车道，
对，
不然就会出不去，
以及有蛮多的单行道。
对对，他们很多的单行道，那些指标真的是你要真的是 要在地要有真的 熟一点路，不然会有点搞混。
对，那除了右驾之外，其实在英国开车就像泡泡刚提到，它是分环状的分区嘛，然后其实你进比如说从六环进到五环，其实你要付一个 congestion fee， 就是像一个就是交通的一个费用，有点像是
类似我们
过
路
费
的
那种感觉，
那个收那个，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都要记得讲，那你越进到越核心的long to long one 的时候就是要付越多。那我觉得一方面是鼓励大家
多搭地铁，
对，搭大众交通工具。
在伦敦搭地铁真的够方便，真的就是类似北捷台北捷运这样，
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去的地方地铁是一定到得了的。特别因为活动范围刚好也当然也是因为跟我们念的学校坐落地有关系，其实我们的整个活动区基本上不会太超出 Zone 2、如果到 Zone 3 之外，可能就是像譬如说你要去看体育比赛、那种有赛事很大型的体育馆，它就会是不在 Zone 2之内，或者是要去什么 Outlet、很有名的 Outlet 要去逛的话，
对，
才会是 Out of Zone 2。 原则上大部分其实在核心在市中心的这些地铁其实是都到得了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是呢虽然地铁方便啊，不过我觉得像台北捷运现在是不是有那个，我记得有月票
哦、oh,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其实真的是很优惠
很优惠啊，如果你每天搭上下班其实是很优惠的，
对，
长期看下来，
因为比起伦敦的话，伦敦的地铁其实不便宜。
对，建议都要买 Oyster Card， 因为如果你现金的话，你至少 Zone 1 Zone 2那单趟就要4镑，记得。那我记得地铁有分 Peak Hour 跟 Off Peak，
分这个时段然后再去不同的计价。然后其实就算是刚刚小林提到你也是买了就是伦敦的悠游卡的这个东西，一整个月下来，我们其实就是在留学的时候啊，同学都会彼此分享，算下来真的不便宜耶。
交通是蛮贵的，像如果你Zone 1 Zone 2之间你在尖峰时间搭，我记得单趟是2.9镑，我们那个时候啦，所以等于一天你至少要花6镑，如果来回的话，对啊，但那时候大概300块吧，
是，对，虽然现在英镑是下跌的蛮多啦，
对
对，现在大概1:36而已，我那天看真的跌很多，我们那时候是
50好像
47到50之间的时候，所以真的是跌蛮多的，即使说跌蛮多，但是这样算下来其实一个月交通费，我记得我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台币这样算下来，如果说真的你也是每天要去坐地铁啊，要这样来回，因为你要去上课嘛，然后再回家，或者说你要采买啊，要跟朋友见个面啊之类的，这些等等，这样花下来一个月，我记得交通费不止3000台币，
可能不止，
对，
但我也没有认真算，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常走路
哦，对，英国人真的很耐走必须要说，他们的脚力都蛮好的，但因为像我这个豆腐脚、我觉得我活到现在啊，脚力最好的时候的确是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就可以走一整天几个小时可以不用停，
对，即使说下雪啊，或者说就是天气很差，你会为了省一点 费用或什么、你就觉得走啊没什么好不能走的、
努力走。
除了地铁之外呢、其实我也很喜欢搭英国的公车，
也很方便。
对，方便之外呢，其实英国的公车对身障者是很友善的、让他们上车，还有公车本身这个设计，它的这种低底盘、然后还有一些装置，这些设计我觉得是很棒的、那这几年台北我就是因为公车也 都有换新过，其实我觉得是有跟上，这样子我觉得是也很不错。
对，
我觉得要往这个方面啊，因为早期真的是很早期以前的那种最旧型的公车啊、就是要上楼梯那个、那个真的你像就是身体不方便或是老人家、危险是一件事情，然后你那些爬上爬下是有困难的、
那除了体恤身障者之外，我觉得英国公车还有24小时的，我也觉得蛮方便的，有一些路线，
对，这种市区啊里面的某几条路线可以开到这么晚。
对，
现在来聊聊关于英国的住咯、因为我跟小令我们在那边不是旅游啦，算是一个短中长期的一种定居在那边，所以我们住宿当然我们就直接是租房子。住的话我们以说区域来划分啊，就像刚刚讲也是去看说 Zone 1 Zone 2， 以 Zone 1 Zone 2我们可以也是可以区分成伦敦的市中心的东北啊东方啊或是北方啊，这样子来看其实真的市中心你说住在市中心的人相较起来会少一些啦，那种概念有点类似说台北完全是我们住在蛋黄区，当然是有，但是不会是说你不会是真的完全住在百货旁边，对对对，比较像是周边一点点，你也还是在蛋黄区、但是会周边一点点、那以伦敦来说的话，它那个周边一点点，像因为那时候我也有跟英国的朋友聊过，那以他们自己感受会是觉得像是靠近在伦敦的西边西南啊或是西北的这一带的环状线正中间的这一块、像是 High Street Kensington 啊还有 Kensington， 就是因为这边有那个 Hyde Park 嘛，海德公园，社会地位相对会收入上面是比较高的、那在这一区住的当然平均起来他们的素质上面来说是蛮好的，
是很 posh 的 area 那一块。
对，
但是、还有延伸到 Holland Park Nottingham Hill Gate，
对
对，那一区都是相对很不错，
是
经济能力要很坚强的
街廓那些是非常漂亮的，很美这样。那如果说往稍微比较东边一点走的话，那 Charlene 学校那边就是 Liverpool Street Station 那里，这边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大站，因为它是一个地铁跟火车共构的交汇点，那这一区的话呢我觉得治安啊还有包含整个环境来说也是好的，它偏向比较在商业化一点。
对，因为、它下一站往、西南方下一站 Bank， 它就是、金融行业啦银行类都聚集的地方，
对，
所以都这一区也是偏、商业办公为主。
没错，那再继续往东边走啊、就是很就是真的比较东边一点，像我们在往东继续往后到那 Canary Wharf 那里啊、那里就整片金融园区。
对，
像以前我有跟小林约过在那边吃饭啊、就会因为我们当然就便服嘛这样穿在那边，可是你所有整个街道上面熙熙攘攘的人啊都是西装，
对对，
映入眼帘一整批的西装人，然后连在那边的 pub 喝啤酒的这一些、英国人啊全部就是西装，因为大家下班然后就去跑去这样、
对，那可能因为产业聚集，然后我觉得这一区在更往南也蛮多亚洲人住在这一带的、像是 Southgate 之类的
哦、然后如果说比较东南一点的话就是靠泡泡学校那里啊、东南一点像是到 Canada Water 在南边一点，或者在 Canada Water 周边的话，这边就真的比较多学生，那也会比较多亚洲人住在这边，因为毕竟我们租房子什么会在这个区域附近、这边也蛮多印巴国家的移民会是定居在这里、那这里的话相对治安上面应该是说，当然每个地方都会有治安死角啦，也会有治安好或坏的地方，那这一区的话稍微治安会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一点，所以我觉得住起来的话好像是这样子。不过以说像很多人会觉得说在伦敦花费很高，刚刚讲到说交通也贵啊、然后那又加上说买东西可能吃东西也是物价上面比较高，必须老实说其实物价高这件事情各个这种核心首都城市我觉得不会差到很大，
房屋的带来的痛苦指数我觉得其实都蛮类似的，
其实是差不多的、对，类似，当然相对说你说购屋这种的总价比来说台湾当然还是、就名列前茅啦、但是以伦敦来看就是我们付这种月租金啊其实 就会比台北真的贵上比较多。坐落的区域我们都是在伦敦的 Zone 1 Zone 2， 那租只是一间套房而已，月租可能基本上是会要台币25,000的上下，甚至
或是更多
更高。对，那其实如果是以这个金额，像我的好朋友那个时候他是在 Leeds 英国的另外一个大城市利兹嘛，他一样的费用他是可以住到有含落地窗，
对啊，很豪华的了，
对，还包客厅，对。但我觉得就是取舍嘛，有好有坏，就跟台北一样啊。
对，
我们租房子看到新闻会报道嘛，说啊，在台北租外面的话，你如果说没有到10,000以上的这个预算，是不大可能会有比较稍微理想一点适合说可以回家睡觉，
对，或是方便啦、安全啦，
对，
考虑进来。
对
呀、
啊，你有搬过，那时候也是搬过好几次家、你后来住的
靠近 Knightsbridge 但不远，它叫 Victoria
哦、
对，那个时候是我们有几个朋友一起 share 一个 house， 它是3层楼的 house， 其实我们一个人摊下来可能人均一个月要大概750-800磅
哦、
对，那也是不便宜，那只是一个人，所以一栋 house 租下来一个月也是几千块的事情。
对、要哦，
对
啊、要哦，房租上面，对，要很勒紧那个裤带，大概就直接卡到裤裆的那个状态。
对对
对，
对，
就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伦敦念书好处是一年啦，房租费用不用再花到说太过多这样子。当然，相对他们的月薪上面来讲，包含时薪是很高的，相对起来就是以说对比台湾来说的话是蛮高的。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工作，如果我那时候一开始 part time 的时候、他们时薪算基本起跳折合台币我记得是不低于360，我印象、台湾现在是我们现在168，然后168，然后刚拍板
要变成176的嘛，
对，要升上去、
对啊，
别的国家怎么样我们就一定要跟着说一直这样跳跳，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每个国家你整个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它包含了你所有人民也好还有你整个产业结构啊，它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不是说啊，看这样说哇塞，听到说啊，伦敦就时薪这么高，可是相对的像刚刚提到的这些基本花费也是相较起来是比较高的、对
对，
就这种比例值来说，就算好我们台湾现在可能薪资结构上面来说时薪这些在正在慢慢调整，可是以这样子的条幅，可是因为我们物价也没有说因为这样就比较便宜啊、或什么，我们物价又是跟着也一直在调动的状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对，
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食最重要了呀。很多人都说英国没有美食，说是荒漠，
我觉得刻板印象、
真的，我觉得其实没有，
要平反一下英国，
对，
因为它真的很多外来的移民，然后其实真的很多各式各样蛮好吃的料理。
以伦敦来看、它就是个大熔炉，
对，
全球各地非常有特色独到的这些传统美食也好，或是他们的经典特色的食物都是吃得到的、那很多人会讲说，可是以真的是属于英国的食物的话，那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的糟糕啦。
我觉得英国的食物就是偏向家庭料理 homemade 的朴实感，
朴实再加上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核心就是速成，它不需要太多繁琐的步骤，
对，
然后它也不用太多你要什么揉面团这些有的没有，没有没有，不用，它就是比较是很淳朴的食材把它组合起来、就可以成为是他们传统的这些料理。那像其实大家最熟知的就那个 fish and chips 嘛，
对，
然后
一起炸一炸，
对，就是这些东西就一起炸一炸，但很就是很多就是毕竟因为我们会吃不习惯嘛，
对，
比较不是我们
一年吃一次嘛，
是，其实我们自己在那边其实我们也不会一直去吃这个东西，
对，
对，
因为是蛮腻的，
全部都是炸物，是、
嗯、
然后其他料理就已经快要吃不完了。
对，
那讲到说料理啊，在伦敦的时候小丽那时候有最常吃的餐厅料理比较是偏哪一类啊？
欧洲耶，其实在英国很多西班牙啦、意大利希腊菜或是中东，我觉得都做得蛮好的、可能因为地理位置吧，就是非常非常接近，
是，
然后在英国也很多这些欧洲人的移民，
哦，地中海料理、然后我那时候在伦敦的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 反而是韩国料理跟就韩式料理还有意式，
嗯，意式
他们的意大利餐厅非常的好吃，
嗯，
因为基本上在伦敦的意大利餐厅他那些主厨 chef 全部
就
是意
大
利
人，
意大利过去伦敦也不远嘛，
嗯，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很多是直接就是住在伦敦的可能意大利人，或者是他们为了工作的关系啊，或者就是之前念书就已经是在这边生根然后自己开餐厅，
嗯，
他们做出来的那些料理真的好好吃哦。
对啊，很道地，
对，很道地。那另外呢，讲到说刚刚吃的这几种料理啊，我有跟小令说，诶，要不要推荐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各自自己喜欢吃的爱店，然后但是呢我又查了一下，毕竟经过这几年疫情的摧残啊，其实蛮多就是收掉拜拜了，
嗯，
小令在伦敦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你比较常去吃或者是说你吃完觉得天哪这是好美味的店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我觉得想要吃好像可以提一下英国的下午茶，目前应该还是屹立不摇，一些很不错的店
是
开在饭店里，那如果有机会去英国的话可以尝试的。
对，下午茶很多是观光客去到伦敦的时候必走的一个行程，他自由行的时候你们自己也一定会安排说去查一下，事先先 Google 说今年的 Top 10的这些 High Tea 是有哪一些 Hotel 有提供啊，
嗯，
那可能就会选个几家就去，嗯，不瞒大家说我那时候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就跟我韩国最好的这个 Oni 呢，我们就自己列了一个 list 是当年那个时候的 Top 10的 Hotel Afternoon 的 High Tea，
嗯，
然后我们真的就这样实际去吃，哦，
一家一家
一家一家吃，然后果然对我就吃到，但不止吃这十家，不止，因为英国下午茶实在太普遍了，
嗯，
它每基本上就是在路边的这一些 cafe 啊里面都是吃得到下午茶，而且是动不动就可以出现三层，
嗯，
三层这种，或者是最少至少有个两层，
嗯，
然后一定要有 scone 啊这些
三明治啊，
对，
嗯，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吃有点太多了，就是真的是
慢慢淀粉
吃，慢慢淀粉之外而且是过于精致，所以我的脂肪肝就在那个时候来了，
嗯，多亏了
多亏了，对，居然就有脂肪肝。那时候回台湾健检的那个医检师还想说怎么可能呢，啊，想说因为我体型看起来 不大可能会有脂肪肝，
嗯，
然后当下一照就哇塞很肥厚，然后自此我自己也是个吓到，就真的是因为在 那一段时间啦，真的是不是很短的时间，毕竟也大概就是快两年的时间，
嗯，
然后这样这么常去吃这些很精致
滋润你的肝
滋润我的肝。小林那时候也有吧，你也是蛮常有去吃啊。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想说各种不同的体验，那每个饭店有不同的风格，有些是可以吃到饱的，那有些就是一个 set， 然后那你可以再回冲茶或是可以，再加点第二人。
对
对,
对，
分享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喜欢的好了，我自己会喜欢 The Ritz-Carlton 的下午茶
哦，
嗯，然后还有 The Longham 的，然后 Dorchester 也是，
对,
对，
都是现在都还榜上，几乎每一年都会进入排行榜这样。
对，还可以叫 Brown 的我觉得也不错，
哦，对，
嗯，
Brown's Hotel 它的这个也蛮有名，不过口味真的因人而异啦，但是必须老实说以这个 scone 来说啊，每一家真的味道不大一样，
会做不一样，然后干湿度也不同，
对，所以其实以我们台湾人的口味去吃啊，
嗯，
不见得你真的会觉得说吃了会觉得哎，它真的有到榜上吗，
嗯，
这样。可是以茶来说，这一些所有的茶类真的不打枪，没有雷的，
嗯，对，茶都不错，
茶真的是都很好。刚刚讲的 scone 还有另外是这些小蛋糕小甜点啊，也是每一家不大一样，
嗯，
有一些就真的，嗯，不得不说英国吃的如果说甜点啊真的蛮甜的，
对，
它那个加那个糖真的有点不用
不手软，
对，就是好像感觉很像倒就是直接倒半包或什么，所以有蛮多间的 hotel 他们的其实 high tea 里面的这个小糕点，特别这种蛋糕类啊，这种小有巧克力啊或者其他这种口味的，吃起来会真的蛮死甜的，
这是泡泡脂肪肝的凶手之一。
可是因为又很精致，你当下其实真的你从来不会想到自己会得脂肪肝，
嗯，
然后
又配着茶，
对，配茶真的
入口
真的没感觉，就一直吃，
嗯，
一直狂吃，
嗯，那讲到茶其实我想提就是英国人有时候会吵说到底是因为英国会喝茶会放牛奶
哦，对，
到底要先放牛奶还是先冲茶再加牛奶，嗯，就会有分两派，
嗯，可是对我们来说小丽你会很在意这个吗？
倒还好，欸，反正就是
对啊，我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加下去啊。特别要讲到顺序，我的感觉会觉得应该是先茶再牛奶耶。
对，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
试验看。英国人会有这一说，是说他们是说这个结果出来，就是你最后和出来反正都是奶茶没错，可是那个口感跟口味度上面他们觉得是有差别的。刚刚讲说茶品来说，像英国几个茶的品牌非常有名，台湾现在也都买得到，像 Twinings 就唐宁茶嘛，还有 Fornham and Mason 他们出的茶，台湾我记得有几家百货的超市好像是买得到，
应该是有，
应该有，对。然后另外还有像
一个叫 Wittart
的茶，现在是有进驻台湾几个百货里面也买得到。我特别爱是 Wittart， 我觉得它的茶品喝起来顺口度是高的。
那我觉得英国人爱喝茶，其实每天都要喝好几杯茶。尤其在办公室，有时候下午的时候在茶水间遇到同事，其实他就会当一个社交的一个理由，就是需要来一杯茶吗？然后就大家就会聊一
聊
是
跟咖啡其实一样，英国人也很爱咖啡。
对，
所以路上面的咖啡店啊，走没几步，有点类似台湾那种 Seven 的概念，就是走没几步就会遇得到，
而且是那种小众的咖啡店。
是，然后小众之外呢，还有连锁的，
连锁的也有，
对，连锁也有，像最有名就 Costa， 就真的是处处看得到 Costa。
对，
那其实因为像我的肠胃其实没有很好，但是目前喝最多咖啡的时期其实就是
在英国
伦敦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不大喝拿铁那些，我就是喝黑咖啡，回来台湾之后完全就断掉了，
就戒掉了。
对，就戒掉，因为 我不是说一定需要咖啡的人。那小丽是？
我需要咖啡，每天都需要。但在英国，在伦敦，我想推荐大家一个叫 Monmouth 的，它就是它有两三家分店，一家在 Covent Garden， 然后一家在 Borough Market。对，那我觉得他也是很用心的咖啡店，然后是自己烘的豆子，
然后他是手冲咖啡，然后这一家呢有连续好几年有上伦敦的时尚杂志，还有他们几个生活杂志都有这个品牌都有上榜，然后他们里面店内我记得有小糕点，就那个小面包的那一种，
小小的，
对，然后咖啡，但是是就是小令觉得是很好喝，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很喜欢，
因为我对咖啡就比较没研究，反正就有得喝就好了。那时候会这样喝，是因为真的周边同学啊、朋友，这些韩国朋友啊，还有外国欧洲朋友啊、法国朋友，他们都会买，你就已经都一起走到了，你不买又显得很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别人就买黑咖啡这样。反倒说像 Starbucks 其实在伦敦没有到处这么多，
倒没有。Costa 是真的很多，我觉得 Costa 像是英国的 Starbucks，
因为它还包含里面就也是像 Starbucks 一样买得到这些三明治啊，
对，
还有小蛋糕这些，
那也都很好吃。
对，那另外还有像我们自己台湾现在也有这个的专柜伊利嘛，伊利这个咖啡，然后在伦敦也有，可是店数不是很多，但在市中心是会看得到几家。所以就是以咖啡啊还有茶品来说，这些是喝的东西。
对，
然后刚刚小林提到说的就是下午茶，几家 hotel 之外呢，泡泡推荐的下午茶这个呢我就不推荐 hotel 的了，每个人的口味跟口感不一样，那每一年的排行榜他们都会一直更新，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伦敦观光旅游的话，就是 Google 做一下功课，一定可以找得到，
选择非常多。
对，一定会找得到你想要吃的去试试看的 high tea。 但是我想要推荐的呢，这个它不是饭店系统里面的下午茶，它就是自己独立的餐厅，可是它是一间 cafe 的餐厅，然后也是连锁的，它就叫做 contralto， 就是协奏曲的意思。它在市中心 Piccadilly Circus 那边就有一家，然后另外在 High Street Kensington 那边也有一家。我会知道这一家就是因为第一次跟我在英国最好的英国朋友，就是他就是伦敦人，他带我去吃就是这一家，点蛋糕就好，然后就是单一个一个，但是另外也有 scone， 可是没想到一吃哈，
惊为天人，
天上人间美味，爱烦了。可以去一下这家店，我还这一次在节目上面要跟大家分享，我还很怕说这家会不会倒了，赶快 Google 一下，
还好
还在，
实力不怕时间的考验。
这是我们的在英国吃的部分，刚刚是不是没讲到关于说餐厅啊，就虽然我们提到有讲到下午茶的推荐，那另外说刚刚讲我们两个各自喜欢的料理，几家餐厅小令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在那个时候比较常去吃的
餐厅名？说真的我不太记得，
不太记得吗？
对，但是有一家
啊，
唤起我记忆，
就我们两个那时候蛮喜欢去吃一间饮茶，港式饮茶，
哦，在中国城里是吗？
对，好像叫
三个字，
凤，有，反正一定有一个凤凰的凤就对了，
应该是，对，我们很常去中国吃饮茶，对，偶尔买个菜这样，
买一点一般超市买不到
的、嗯、对对对，
泡泡来推荐一下，现在基本上还没倒的，我查一下，有一间是跟 Costa 类似，偏向比较提供 take away 的这些三明治啊，冷藏的这一些可以直接吃的，叫做 Pret a Manger。
哦，对对对，
这个也是连锁
三明治的，
三明治我觉得很好吃，
嗯，
然后它会很多是新鲜果汁，
对，然后还有热汤，它会很难得有卖热的三明治、
对，很少、它基本上就都冷冷的。然后像我刚刚提到说我很喜欢跟韩国朋友们去吃这些韩式料理，其中有一间呢，就是他的老板是韩国人，跟好像我记得应该是有跟英国人一起合开就对了、合开在 Holborn Station。
哦，他叫 Kimchi 吗？
对、
对对对，
就是叫做
Kimchi，
他还在这一间，他的装潢非常不韩国，
蛮时尚，蛮简约的，
就是一种北欧风的感觉、但是它所有的料理都是韩式料理，那做 的口味其实是调整过的，以韩国人去吃它当然不会觉得说特别道地，可是以韩国人站在它是开在伦敦，那这样子开这样的口味他们觉得是很称赞的，就所以我的韩国朋友们那时候去吃他们也都觉得很棒。另外还有一间呢、它其实算是日式混搭英式，叫 Wagamama。
它会
连锁，
对，它会卖拉面啦，然后亚洲的料理，
对，它有点像是那种综合亚洲可是又偏日式、对，这家店就蛮可爱，叫 Wagamama。我因为很喜欢吃意式嘛、那意式餐厅其实好多间都已经就是收掉了，我查一下收掉，屹立不摇一间就也是连锁，叫做 ZZ。
哦 ZZ，
小林应该还记得吧、
有啊，吃披萨的，
披萨还有意大利面很好吃、对，它的那个口味调起来呢，我觉得是浓郁度那些掌控都是刚刚好、就是它不会说什么很有很雷的食物出现，当地人他们像办小朋友庆生或什么会办在那边、还有一些 party 聚会啊、会办在那里，可是连锁的店数也不是那么多啦，
对，
但是就是有分店，
对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还有像我们所熟知这个当然是从法国来，就 Po 嘛。
哦，对， Po 啊，
面包，这个 Po、
吃面包，
可是必须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台湾的 Po 比较好吃
哦，真的
哦，比伦敦的 Po 我觉得是那种店给人家的感觉，
有可能
台湾把 Po 定的比较美轮美奂、但其实伦敦的 Po 真的你就是
街边小店，
要你就自己跟他讲，这样子很家常的感觉。讲、到这些都是在外食，留学生嘛，毕竟好手艺也是趁留学的时候练起来的，
对，
所以小林那个时候在伦敦的时候也会煮嘛，
对
不
对？对啊，偶尔会，因为刚刚也提到英国的开销比较大嘛，除了节省一些外面的开销之外，我觉得英国人同时也会享受家庭时光啦，所以我觉得超市可以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我记得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我在英国发现原来罐头有保存期限，就是英国罐头它的保存期限其实就3天或是5天而已。
哎，这我倒没注意，
我就蛮意外，就觉得哦可以吃得很安心
哦、台湾我们买的罐头就是木乃伊概念，
对啊，可以放很久
对啊，不是放很久
半年一年那一种。
哎，真的吗？英国的罐头好像有一些那个像鹰嘴豆那些罐头，它好像其实保存期限没有很长，
对，它保存就是我就觉得相对的人工添加物都相对的少，很棒的
添加物。这个这倒是，像我买东西我都习惯会看成分表、在英国的超市买东西它成分啊大多数的东西即使它有加工过啦，撇开那些比较重度加工，一般的这些包含罐头或其他食品成分还蛮单纯的。
对，那相对的我觉得在欧洲至少在英国，我觉得对于饮食的观念可能在更先进一点，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它有很多标识，说比如说它是无麸质的啦，它是不含花生的啦，就是怕很多对不同种类不同食材过敏的人误食。
是是 是很贴心，台湾现在的餐厅慢慢有在
跟进，
对对对，是好事。毕竟现代人就不论是说压力也好或是怎么样，毕竟就是新生儿的宝宝啊、相较起来好像比起以前的 baby 会比较多容易过敏病啊、然后
对食物不同的
过
敏源，过
敏源就是非常的多种。那我觉得站在餐厅的立场，如果说你能够标示的越详细越清楚，对消费者还有包含自己餐厅来说都是互相一个信赖的关系、对，蛮好的，
没错。
一开始那时候就会想哎，这个为什么要标啊、甚至 waiter 也会提醒你说注意要看一下，
对对对，
这样。
那在英国超市我觉得除了一般的食材啊，你买得到冷冻的然后新鲜的或是熟食区都有，我另外觉得很方便就是很多卖烘焙的材料很方便，我觉得相较于亚洲你真的是要到 烘焙材料行去额外买，那也不普遍。然后但在英国，我觉得因为英国人也喜欢做 bakery， 然后自己会烤蛋糕啦、烤饼干啦，
对，
所以你可以就一直在超市里就可以买到很多你所需要的苏打粉啦，
没错，
对啊，面粉啦、糖啦，任何然后装饰的小物都有。
超市里面会有一区、真的就是你要买中筋面粉啊、低筋面粉，它有一种那个不知道算什么，就是 all purpose flour，
对对对，
就是好
很广泛，很可以用，
什么做披萨皮也可以用那个做，然后做面包什么也是
可以，对对对对，反正可能做什么面可以用啊，做 scone 也可以用。
如果稍微比较有时间，就如果说我们不是被报告或者不是被工作这些逼很紧的时候，去逛超市是还蛮享受的。
对啊，很疗愈耶，就是也发现很多琳琅满目的东西、其实连洋芋片都很多不同的口味，
对、他们的洋芋片种类好多种哦。采买的话比较常去的超市是哪几间？
像刚刚提到的 Marks & Spencer 嘛，有时候下班会经过，或是我自己很喜欢 Waitrose。
我有印象你蛮喜欢逛维州，
对对对对，
但我自己就比较没去逛，因为我们的那附近没有，
可能就没有，
对，
对，
比较少，就是变要往就是中晚去移动才会有。
对对对，还有 Sainsbury 咯、Sainsbury 跟 Tesco 就会更常的看到。
我自己是比较最常就是 Tesco、
很
好买，就类似我们现在去全联的概念，
对对对，
然后是大型的。
记得在外围一点，因为可能大家的消费能力有限，我记得会有一家叫 Poundland 还是 Iceland、
Poundland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卖一磅一磅的，那 Iceland 就是以冷冻食品为
Iceland， 就当然毕竟里面就是冷冻的嘛，所以就是全部它的所有的食品类都是冰在冰柜，然后它你进 Iceland 这个超市啊，就会有一柜又一柜的冰柜
冷冻食品，
对，那全部就是冷冻食品。冷冻食品像我们亚洲好像会有一个既定概念，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新鲜，
对，不能放太久，
对、对，但其实在伦敦那样吃起来会觉得还好啦，偶尔嘛，你也不是说天天吃，
对，偶尔冷冻蔬菜啦，
然后冷冻的派呀、冷冻的墨西哥卷啊、这一些在 Iceland 都买得到，就非常多种类、泡泡自己很喜欢逛的一间卖非常多食材还有食品，可是呢不能常常去逛，这个就可能是真的一两个月去一趟这样、这一间叫 Whole Foods Market、
Whole Foods、
对，它就是一间百货、然后可是它是专门卖这些裸食啊、还有各式欧洲的食材、
还有有积累的，
好爱逛 Whole Foods、东西价格上面就真的不是怎么平易近人、所以不大能常常去
逛。坚果我记得蛮多，各式各样的坚果，
对，还有那种 cereals、
对对对，
然后它的水果又摆得超漂亮的、就是很新鲜。在海外啊，其实你会尽量不要让自己生病嘛、那其实你说每次从台湾再带过去，带的东西又很多，你其实也没办法塞那么多的药品。在伦敦久了发现这些常备药其实伦敦都买得到，
对，
不用太辛苦说都要从台湾这边带去、那像保健类食品有一间我最常买的就是叫 Holland and Barrows、
对，
这间是连锁、它里面就卖超级多，就是什么 B 群啊、C 啊、还有什么钙啊、镁啊，然后女性的或是想要变壮啊，国外他们很流行健身，
对，
就那些健美那种高蛋白超大罐，就是都可以在 Holland and Barrows 这边买。刚刚讲到说这种常备药啊，有一间大家也是应该有听过，这个叫 Boots， 类似屈臣氏，
对，就是大街小巷都会有、
然后里面就是所有你这些彩妆保养啊，
对、但唯一差别是英国，因为在英国拿药是需要医师的处方签，所以他们也会有可以拿药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先看了医生拿处方签，所以成药的选择相对的少，我觉得他们控管抗生素是蛮严谨的，
抗生素上面啊好像也不能这样随便就开，
对啊，
是。好的，我们前面呢聊了这么多呢，终于要进入到我们玩乐啦、在英国呢，因为伦敦呢毕竟就是一个观光圣地，它的景点非常的多，那像譬如说最多的观光点就是教堂，
对，教堂有博物馆、美术馆，
像美术馆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就有跟 Charlene 提到我们两个各自很喜欢，那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大英博物馆、
对，
真的是很大，一天逛不到，
逛不完，
基本上会要分好多天，
对，
因为它里面有各个区，然后真的是很值得一看。还有几个博物馆包含一些 以前是伯爵夫人啊、或是以前的伯爵、他们的后代，然后有这些基金会、然后去开立的这些画廊、它不见得是到博物馆，它稍微再小型一点是画廊。那其实伦敦有非常多的商业画廊以及是这种私人画廊、是很蓬勃的一个发展。那我觉得在走在市区市中心的这些街道啊，都不妨可以绕进去看一下。
对，是随手可的以及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实际这种建筑上面来说，很多人都误以为大家会分享在伦敦会拍一张非常漂亮的一个桥，就是它有一个 它那个有一个像蒂芬尼蓝绿色的一个桥、然后拍起来就会以为说它是伦敦铁桥。No 那一座桥是 Tower Bridge、它就其实就叫塔桥。
对，
那伦敦铁桥反而没有人要去拍它，因为它就是
一个桥，
一个铁桥，就是一个铁桥，它跟塔桥其实是平行。
对，
然后
也不远。
对，不远。他们因为都是横跨那个泰晤
士
河，因为很常会听到观光客说，就是可能自拍或什么，就会以为自己是在
伦敦
铁桥，我就会觉得是在那。默就是你大家拍的那个最漂亮的那个不是、那个就是塔桥。
塔桥，
对，它的名字叫 Tower Bridge、很美。在那边散步也好，或者是那边因为刚好横跨两岸的地方，是可以去看很多表演艺术、因为那边有一个场馆，那边又是连接有那个大的车站、所以其实交通上面那些都是很方便的。
对，
在伦敦呢、我们能够做的娱乐呢会有哪些呢？
我自己也想了一下，除了室内的像是逛博物馆啦，那还有可以去看不同的表演，像是去听去看音乐剧咯，到伦敦是不能错过的，很多很不错的音乐剧。那还有像是夏天的时候，莎士比亚剧院他们也会有莎士比亚的戏。
没错，讲到音乐剧、我今天邀请小令来推荐的私藏歌单啊、其实特别有给小令一个功课，也是我自己一个功课，就是这个私藏歌单呢，是我让小令跟我们自己也回想一下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最常听的是哪一些歌、所以真的是就是一种记忆大考验、其中呢小令要分享的这一首，因为刚刚提到了音乐剧，所以小令最推荐你那时候很常听还是说你自己真的很爱的，
听了会鸡皮疙瘩以及你会掉到那个场景里，就是很有渲染力的感觉。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也有翻拍成电影《歌剧魅影》。
歌剧魅影，
对，经典不朽，有来台湾好几次了。
对，
然后在伦敦的卡斯呢，也是毕竟就 base 就是在伦敦嘛、那其实他们那个演出算是常态型的，
对，
就一轮一轮这样子、
我记得他真的是你看现场的时候，他真的会有个水晶灯从你后面直直的坠落下来这样。对，那我觉得
买票记得买在哪，
对，没错。我自己是蛮推荐的。那当然英国还有很多很不错的音乐剧，我看过，我记得我还蛮喜欢，像有 Wicked、然后女巫吧好像是，然后还有一个叫 The Lion King， 大家应该都看，对对，狮子王大家也不能错过，还有妈妈咪呀咯。
小令讲的都是很经典的。那泡泡最印象深刻，他现在也是有开始 巡演，但是因为这一部剧还没有完全整个被炒火红起来，在当年那个时候是首演，叫做 Ghost， 他其实是翻拍电影第六感生死恋、那我记得我在伦敦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后面那一整排的英国人是哭着出来
的，
对，
不成人儿，
对，非常的感人。包含他整个音乐剧他写的这个原创的乐曲也好啊，还有整个音乐是在你面前直接重现这个剧情，其实真的非常触动人心。那他们的整个主题曲也非常的好听。除了音乐剧之外呢，其实对于说英国人来讲啊，他们的酒吧文化，这个酒吧文化呢很像我们就是跟三五好友约喝茶，
对，喝茶喝咖啡的那种感觉。
是，他不是说去酗酒啦、也不是说什么去跟人家尬杯，下班小酌一下，
对，见朋友的地方。
对，
而且英国酒吧叫 pub， 很特别，就像泡泡说的，就是三五好友会聚在那，尤其上班族很早就开始在 pub 和同事啊喝一杯，大概三四点吧，
就觉得怎么也从这么早啊，
而且很爱站在外面，即使外面下大雪都是还是挤在 pub 的外面。
他们没有很喜欢坐在店里面喝，他们喜欢就是站着，大家人手 一瓶啤酒或是一杯现倒出来的这种一杯的那种大杯1000ml 的啤酒。
对对，
可能一整个晚上你也不用喝多，你可能
一整
个晚上其实就够了。
对，就是一个 social networking 行的地方。
嗯，然后就是一个生活文化耶。
那 pub 有食物，所以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会去 pub 吃东西，吃个简餐啦、三明治啦、炸的东西。
它等于就算那种复合式的 餐酒馆，在地的餐酒馆是非常的多。那除了 pub 之外呢，那如果假设说在更深夜一点的娱乐啊，其实像我们台湾就会直接讲是夜店嘛。
嗯，
那在英国的所谓的夜店就真的就是 club。
嗯，
club 的话才是真的英国的夜店。那在市中心就 Piccadilly Circus 的这一带呢，就是夜店的集中地。
嗯，
那我觉得伦敦的夜店跟台湾夜店规划啊、动线啊，还有他们的音乐上面，我觉得差蛮多的。
嗯，
伦敦的每个他的 club 会有他们自己，因为音乐风格是最鲜明的嘛，所以他也许他可能这一间就是走 EDM 的，他全部就是电音舞曲类的，就放整晚，也会有就是完全 pop 子，都各有特色。
那结束之后可以坐24小时的公车回家。
Club 大概也就是开到三点嘛，可能结束完之后啊，就会再绕去吃个饮茶。
嗯，吃个中国城。
对，都是小娱乐啦，比较说是跟大自然亲近啊，去近郊走走，这个在上一集有提到，其实都不远，交通上面又很方便，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不管是踏青啊，或是到公园，伦敦有非常多很棒的公园，
很棒的公园，
野餐是很流行的。
对啊，对啊，
像台湾的公园野餐其实大多我觉得我们还是稍微会谨慎一点，因为比较有可能会怕碰到边边啊、
还有蚊子咬，
对，或者是小虫们，
对，又是气候吧、
哦、
就真的没有蚊子蚊虫类，就是可以安心的野餐。
即使没有野餐垫哦，是你只要说穿长裤的话、是你直接坐草坪是没有关系，
对，就是很方便，是超市都有卖三明治，所以就买个简单的东西，到简单的三明治啦、水果啦，找个公园就很舒服。
对，我们那个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很多时候要做小组讨论啊、其实就是草皮、超方便，就是刚刚小林讲你简单的买一下，直接草坪坐下去，然后就可以讨论一整个下午。
对
对
对，
然后它又是一个你看又不用再额外再花费用的地方、
对，
当作是一个下午茶，
买酒也很方便，所以可能买一杯酒也可以带去公园喝。
是是、真的是环境不同，那种整个的生活的模式也好啊，或是我们说去、应对这些食衣住行的时候，是可以从中里面体验学习。那今天呢，在节目的后面不免俗的也要来推荐一下莎琳在当年在英国的时候，刚刚有提到了你的私藏歌单，英国现在也还是非常红的歌手、选秀节目出来的 Adele。
对啊， Adele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对他不陌生、那这一首我记得是当时是2012年最佳的音乐最佳的歌曲，
横扫了好多个音乐大奖， Rolling in the Deep、这一首歌呢是专辑的同名歌曲，那个时候点播率非常的高，到一些店里啊都会听到这首歌。
对对，我觉得 Adele 的声线非常有张力，然后可以唱到人的心里的感觉，但虽然会偏比较沉重一点、但会很有感觉，
嗓音非常浑厚。
对
对
对， 对，
另外一位呢 The XX，
他是比较小众的独立乐团吧，
是，
那我觉得曲风也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关于那个曲风真的还蛮不一样的。
对，
这首呢一样也是他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 Angels， 这首歌里面歌词意境就是刚刚小林讲的，很像在森林里面。
对对 对， 对， 对，
比较空的感觉。
对对对，
会拉高整个空间感。
对，
接下来这一位呢小林应该蛮喜欢他的呢，推荐了两首 Lana Del Rey 他的两首歌曲，第一首呢是电影大亨小传的主题曲、Young and Beautiful。我觉得 Lana 她的那个声音啊声线跟 Adele 有一点点像，
有一点点像。 Adele 我觉得她又更浑厚一点，
是，
是，相较于起来，但是都偏是同一个方向的唱法，跟声线。
对，然后这一首主题曲就不用讲了，好听啊。那小丽是因为看了电影吗？还是
我好像看电影前就认识他，因为他还是一开始也是蛮小众的，
是、他是美国的歌手。
对，
因为唱了这一部电影主题曲之后，他出的专辑其实都有受到乐坛的瞩目、最后这一位呢是苏格兰的 DJ 电音代表 Calvin Harris。
对， Calvin Harris 大家应该不陌生，尤其他那首 Summer
都有听过、那他的这一首呢是出自他的专辑 Ultra Summer、这一首 Feel So Close， 这一首风格啊不是那种很激烈型节奏的电影、它比较有一种 old school 的感觉在这一首里面，
也蛮轻快。那个时候不认识你到比如说 High Street 啊，还是到店里会蛮常听到的，我觉得它就是给我一种夏天的感觉
所以就对它还
蛮
有印象。 分享完 Charlene 的歌单呢，泡泡的歌单呢，我在伦敦听的，因为那个时候我都会，如果说坐地铁我就会戴耳机，有几首是我轮播怎么听都听不腻，这样子快两年哦，这几首是真的完全听不腻。第一首呢，它是翻唱自韩国的 Brown Eyed Girls 的这一首 Sign， 翻唱的这一位是台湾的歌手，但是他现在应该是已经没有在乐坛了，叫黄宇勋，他的这一首触电是用娃娃音去诠释这一首，其实听起来会觉得很洗脑啦。那这个歌曲当然它就是一首电音舞曲风，其实我觉得它是陪伴我在伦敦读书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有时候会很需要脑空一下，因为可能一整天上完课啊，累积了太多的资讯量，太多的东西需要消化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就是算是陪伴我蛮长的一段时间。另外一首呢，是因为做报告的关系，那时候因为泡泡那时候其中一个在讲各地不同文化所激发出来的音乐文化的一个研究，那时候刚好探讨的我其中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那里面就是跟班上的同学介绍了周杰伦，那时候我特别挑的是他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里面的这一首歌夜曲，我觉得这是周杰伦所有的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夜曲呢也是耳熟能详，大家我相信应该也有共感，会觉得是比较听不腻的一首歌。然后另外呢，最后呢，在伦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pub 也好或是 club 也好，播放率很高的 Maroon 5 魔力红跟 Christina Aguilera 他们一起唱的 Moves Like Jaggers， 这首就是那时候真的放的很洗脑，因为刚好室友朋友们也会唱，一想到说当年在听的歌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一首歌。大概是这三首真的是我在那个时候我自己非常非常常听的歌曲，
需要音乐来陪伴，
就像我们讲说坐地铁啊，有时候因为你也不是说天天跟朋友一起坐车嘛，
对，
那就是自己要去哪的时候，其实就戴上耳机这样听听音乐是很好的一个去想东西也好啊，或者说放空，还是音乐伴生活咯。今天呢这一集非常开心，我们呢好好的真的认真回顾了一下在伦敦的食衣住行，
又完整了重温美好的英国时光，
是就真的是在伦敦，我们再从不同的层面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当然也可以是大家未来说要去观光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参考啦，就我们提到这些食衣住行也可以去探险去看看。这一次非常感谢 Charlene，
谢谢，
那我们下集再见喽，
拜拜，
拜拜。